宋朝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，重文压武。宋真宗就曾经写过这样的诗：男儿玉碎平生志，六经勤向窗前读。归结大意便是，在他们的大宋朝，最有前途的职业不是商人，而是读书的文化人。宋真宗这样说也是有缘由的。之前的五代十国动荡不安，皇位更迭频繁，一直到赵匡胤陈桥兵变才算结束了这种日子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宋朝后来的皇帝都十分的反感武臣。在他们看来，习武之人有着强大的杀伤力，稍有不慎便会被他们推翻地位。而文人就不一样了，他们手无缚鸡之力，除了能在口舌上占点便宜之外，还是相对容易控制的。所以宋朝虽然是武将建朝，却是重文轻武，赵家大量的启用文官，而为了安抚这些文官，更是不惜血本的启用了高薪养官的政策，将官员的工资提到了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企及的境界。宋代的文官不但是月工资丰厚，逢年过节的还能发福利，遇到特殊的日子还有额外的奖金。不仅如此，但凡是官员犯点错误，那也是能免就免，从轻发落。宋朝对官员的纵容程度和他的工资制度一样，让人叹为观止。没有严厉的监督惩罚体系，宋朝官员就算是贪污受贿，犯罪以后也可以钻钻法律的空子，逃脱惩罚。例如，地方官员的调任就非常的方便，只要向上级上一道书表，基本都会被批准。所以在一个地方有了政绩污点，官员便调离到另外一个地方。而且那时的官员数量非常的庞大，常常是一个官位有着两三个人同时担任，彼此之间相互的包庇、互相勾结的事常有发生。官员的生活如此的安逸幸福，天下的男人自然是心向往之。于是读书变成了宋朝的一大热潮，无论是耕田的农夫还是茶馆的伙计，个个都悬梁刺股发奋读书，一心要考取功名入朝做官。古人云，先成家后立业，这些怀揣着伟大理想的男人们自然是想功成名就之后再娶妻生子，所以他们宁愿独身忍受寒窗苦读的寂寞，也不放弃目标。但可惜的是，宋朝的官位再多也是有限的，能冲过科考这架独木桥的人毕竟是少数，许多人头年不中，来年再考，这样周而复始，考中的还算运气好，考不中的更是沉沦其中。如此便造成了许多的男人中年未娶，个个都成了剩男。男人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考中功名便不娶亲，这尚可理解，但当时的女人却也是非官员不嫁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为了后半生能够安稳无忧、锦衣玉食，女人们也是要对自己的夫婿千挑万选。既然当官那么吃香，他们自然是要当官太太的。于是宋朝便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景象，每到放榜的日子，有钱有势的人家便纷纷地出动了择婿车，去发榜的地点选择乘龙快婿。但凡榜上有名者，十之八九会被这些人家拉回家中，而那些没有抢到的也不放弃，等待来年再接再厉。于是等来等去，一批剩女也就这样等出来了。当时在朝为官的司马光谈到了男女婚龄的时候这样说：男不过三十，女不过二十耳，过此则为失时矣。按照这个标准，宋朝超龄的未婚男女大有人在。除了官位的货源奇缺、供不应求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当时出嫁费用的高涨。宋朝的商品经济日益发达，整个的社会逐渐形成了一股攀比奢华的不良风气。很多的人家为了撑场面，就算借钱也要将婚宴办得风光无比。在淳熙年间，太学生黄佐之中榜之后做了汝阳王的女婿，为了办婚宴充足场面，一次就花费了500万两银子。还有宋神宗的弟弟阳王赵浩女儿多，因为每次花费的费用都非常的大，到了最后实在是囊中羞涩， 不得不找自己的皇帝哥哥借钱将婚礼办下去。科举制度和重复心理为宋朝造就了一批剩男剩女，在没有朝廷的大力号召之下，男人们自觉自愿的晚婚晚育，一心为了自己的事业埋头苦读，既不做伤风败俗的事情，也不搞破坏社会安定的活动，堪称是一大历史奇观。